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。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。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。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《善恶一念间》节目。2026年一月上旬的一个周五的晚上，在我们全家吃晚饭的时候，儿子说：“爸妈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小慧，也就是儿媳，怀孕了。她下午试了3次都是怀孕状态，准备明天去医院查一下。”我高兴地说：“好啊，恭喜你们。”第二天下午，我回到家问儿媳的检查结果怎样，没想到儿媳面带愁容地跟我说：“我把肚子疼的事跟医生说了，医生抽了2管血，化验结果可能是宫外孕，可能胎儿长长就化掉了，不要抱有多大的希望。医生让3天后复查。”我当时就挂了另外一个医院的号。我安慰儿媳说：“没事，一切都有变数的。我听过好多期明慧广播的《善恶一念间》节目。好多人因为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而出现了奇迹的事，有的濒临死亡起死回生，有的癌细胞肿瘤不翼而飞，有的劫难当头化险为夷，有的好几年没有怀孕的都奇迹般的怀孕生子。大法太神奇了，这9个字的威力太大了。你看，你爸因为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的焦虑症就好了，连医生都惊奇，怎么吃这么少的药量却好得这么快。闺女，你就听我一句话吧，咱们就相信师父和大法，你现在就诚心诚意的念，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。儿媳痛快地答应了。儿子下班后，我也告诉儿子真心地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去儿媳母亲上班的地方找到儿媳的母亲，一见面亲家母就担心地跟我说：“怎么是这个结果？”我安慰她说：“没事的，咱们全家一直都相信师父和大法，咱们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吧，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威力可大了，你和他爸就诚心诚意地给咱闺女念吧。”我还告诉亲家母，前2个月我的一个同事检查出乳腺癌，我告诉这位同事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结果癌细胞一点儿也没有扩散，只把乳腺切除，不用做化疗和放疗。亲家母高兴地说：“我天天都念着呢，有时候还念出声呢，我还求大法师父让俺闺女生个健康的宝宝呢。”我笑着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说：“你真棒，谁念谁有福报啊，一切都是缘分，强求不得，咱们就相信师父和大法啊。” 这天的晚上，我上明慧网，正好听到一个明慧广播，题目是孕妇待产一波三折，相信大法，柳暗花明。我赶快下载到 U 盘里，一看表已经夜里十点多了，心想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去医院之前抽个时间再让儿媳听吧。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，我对儿媳说，你看你多幸运啊，昨天晚上我上网下载了一个明慧广播，可好了，你来听听吧。我把 U 盘插到小播放器上，和儿媳一起认真地听起来。之后我说，大法就是这么伟大神奇，咱家里没有师傅的法相，但是大法书里有。于是我请来宝叔转法轮，让儿媳双手捧在胸前，我也虔诚地双手合十，我说一句，儿媳跟着说一句，师父您好，师父您辛苦了，我现在遇到困难了，请求您的帮助，生命是可贵的，请求师父救救这可贵的生命吧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之后我们就去医院复查，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到医院后，儿媳又被抽了两管血化验，检查结果要下午才能出来，下午是儿子陪着儿媳去的医院。令人惊喜的是，回来后儿媳一脸的忧愁一扫而光，脸上有了笑容。儿子高兴地告诉我，医生这么说，这不是很好吗，一切正常，明天该上班上班，下周三做个 B 超，宫外孕症状就这样消失了，您说神奇不神奇。原来儿媳打算在家保胎，过完年再上班，这下可以安心地继续上班了。我赶紧把儿子儿媳拉到卧室，边走边说，大法就是这么神奇，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啊，这孩子是师父赐予你们和咱们家的，这孩子和大法和师父有缘啊，来咱们一起谢谢师父吧。于是我们三个人双手在胸前合十，我说一句，儿子和儿媳说一句，我说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们也要按照真善人去做，谢谢师父救命之恩。之后儿媳的 B 超检查结果也很正常，大法的神奇超常，师父的无量慈悲再一次在我家展现，佛恩浩荡，感恩无尽言，师父您辛苦了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对父母大喊大叫的小棉袄变了，他是父母的小棉袄，但有一天他开始对父母大喊大叫，要他们放弃信仰，后来他却成为了父母中的一员，还说自己是何等的幸运。是什么改变了他呢？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弟弟，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，父母的小棉袄。我父母和奶奶三人住农村老家，我们兄妹三人住在县城，相距200多里。2000年过年期间，我们兄妹三人还有我姑姑等多人回老家，到家时附近的亲戚也在，家里就像炸锅一样，父亲坐在凳子上，亲戚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轮番向父亲施压。原来 我母亲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被公安拘留在看守所，所以大家要父亲写不练功的保证书，就是要父亲放弃修炼法轮大法，因为大家担心父亲也会像母亲一样被公安拘留。坐在凳子上的父亲一声不吭，最后才对大家说，我一身病练好了，做好人有什么不好。我父母和奶奶在1997年冬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父亲之前疾病缠身，吃药也不好，连班也上不了，左右腿都不一样粗，加上腰椎间盘突出，整天活受罪。他经常往返北京各大医院，练功之后都好了，不受罪了。父亲接着说，你们怎么善恶不分，眼睁睁看我一身病全好了，这不是事实吗？我们虽然知道父亲说的都是实话，但大家还是各说各的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最终不欢而散。亲戚们走后，看着家中从未有过的惨状，我嚎啕大哭。哥哥看父亲不写保证书，一气之下就把父母奶奶天天练功用的录音机扔到院里给砸坏了，哥哥还翻箱倒柜地搜出大法书也给毁掉了，他认为这样做是为父母好。我哥哥是警察，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只要一有风吹草动，派出所就打电话施压我哥，哥哥就让弟弟还有我这个父母眼中的小棉袄跟他一起回家软硬兼施，让父母放弃修炼。当看守所释放母亲时，之前哥哥告诉我，如果妈出看守所低着头一副很害臊的模样，就说明母亲被转化了，就是不练功了，如果不是那就是没转化，她还要继续修炼的。我看母亲乐呵呵抬头挺胸走出来的。母亲回家后，哥哥单位又不断地给他施压，哥哥承受不住，就组织家里亲戚开上两辆车回老家，逼父母写不练功保证。十几个亲戚对父母进行车轮战，他们说哥哥当警察从农村考上公安，有正式工作的铁饭碗是多么不易。亲戚们指责我父母只为自己着想，不放弃大法，太自私了，谁家父母不为儿女着想。眼看软的不行，亲戚们就来硬的，对我父母说，如果你们再练法轮功，我们就不和你们来往，断绝亲属关系。就这样，为了逼我父母放弃大法，家里两天一小战，三天一大战，几乎没有消停过。亲戚们背地里讥笑嘲讽我父母，傻，不会见风使舵，死心眼儿，不会说不练回家再练，练法轮功把他们都练傻了。有一次我们又逼父母放弃修炼，弟弟说到气处竟找出刀来要拼个你死我活的，母亲和弟弟夺刀劝他，弟弟居然拿起一盆水浇在母亲身上，母亲擦了擦身上也没有生气，反而慈悲祥和地对我们说，你们都是我的亲人，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是你们眼睁睁看着我们娘三个练功，我们多少年的老病都好了，不花钱不受罪，还给你们都减轻了负担，再也不用你们给这个买药把那个送去医院忙活了。是啊，母亲说的是实话，我奶奶19岁就得了一种怪病，说晕就晕，经常是死去活来，今天去医院，明天去医院，呕吐时都是黑水黑东西。而我母亲有颈椎病、子宫肌瘤、眩晕症等等大病小病的，家里药从来不断。母亲对我们说，修大法这些病都好了，这是不是真事，该不该报恩。大法师父还教我们按照真、善、忍做好人，这有错吗？母亲说，你们都是我的亲人，你们不能善恶不分，助纣为虐呀，做人我们得有良心呀，大法我们修定了。渐渐的， 眼看动摇不了父母和奶奶修大法的决心，我们兄妹就不再给他们施压了，反而遇到警察有骚扰行动时，就通知亲戚们赶紧去母亲家保护我父母和奶奶。当地人都说警察弄不走我父母，说他儿子是警察，言外之意就是家里有人。后来我们请附近的亲戚时时盯着父母，发现有什么情况就立即给我们兄妹打电话，我们一听到电话会不顾一切的回家。再后来，我哥哥就把奶奶和父母一起弄到他们家，说是给他们接送孩子，其实就是便于看着他们不去北京上访。2000年5月13日，父母带上奶奶坐上公交车走上了天安门，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。后来他们被非法拘留，这年奶奶已经83岁了，留下看守所年龄最大拘留者的历史记录。2001年新年，发生了天安门自焚案。正月，我母亲来到我家，告诉我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中共制造杀人害命，栽赃法轮功。母亲说，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不会这样做的，因为大法师父明确告诉弟子，练功人不能杀生，大法弟子不杀生，怎会自杀？母亲语重心长地告诉我，看看这本书吧，真的是很珍贵的，你自己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其实早在1998年，母亲刚修大法不久就送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那时我翻了翻，觉得要求挺高，我可做不到。而且我家刚买了房，我整天寻思的是先挣钱还债，现实点儿。后来干脆就把书还给了母亲。这回我有点心动，想看了。一天，乡镇派出所大队干部20多人闯入我家，要绑架我父亲去洗脑班，转化我父亲放弃大法。父亲和他们讲道理，但他们根本不听，只说是执行命令。这天我母亲不在家，最后父亲说该做晚饭了，80多的母亲还等着吃饭呢。父亲就借着抱柴火的机会离开家，跑到大山的山洞里，他们找不到人就走了。到了夜晚，他们又来砸门，就像土匪一样跳墙头进了我家，一看只剩80多岁的奶奶，就灰溜溜地走了。父亲在山上度过了几天，夜里很冷，一天父亲偷偷回家拿了件大衣。后来他们又多次来骚扰，企图绑架我父亲，于是年迈的父母就离家，过上了流离失所的日子。我开始认真思考，在腥风血雨的迫害下，随时随地都可能被绑架、拘留、劳教，父母这50-60岁的山里老人却仍然坚持修炼，敢说政府造假栽赃，说大法好，父母这下不倒的气魄胆量哪来的？我更想看看这本书有什么样的力量，让父母和奶奶面对迫害仍然坚持修炼。于是我认真看了《转法轮》，看完后我发自内心地说，真好，真的太对了，在这样一个乱世中教人如何做一个好人。我生出一念，做个好人，坦坦荡荡的多好。于是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我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。2001年12月，父亲在流离失所的住处被绑架，关入看守所，被非法劳教1年半。在劳教期间，父亲遭受残酷折磨，劳教所还以打防疫针的借口对父亲施打毒针。父亲从劳教所回家20天后，就出现了脑血栓症状，不会说话，行动不便，生活不能自理。2年后，父亲含冤离世。父亲去世后，警察依旧经常到我家骚扰恐吓我母亲。母亲后来经历了4-5次非法拘留，但她和奶奶依然坚持修炼大法。2022年12月，高龄105岁的奶奶无疾而终。 记得母亲刚修大法时，只要我回娘家，或者是母亲到我家，她都要和我讲大法教人做好人，讲祛病健身的神奇，还有成仙成道修炼的话题。我虽然不大相信，但我也挺爱听。后来母亲又告诉我，这是佛法修炼，是成佛成道的大法。我一听很高兴，赶紧说，妈真好，你们都修成了，我们有多高兴呀。妈一听还说我悟性好。其实我很狡猾，觉得父母要是能修成神仙，就不用我们兄妹三人给二老养老了。当时母亲还告诉我，大法书里讲，你给他什么都不如给他大法。我一听扑哧一笑，妈呀，我只需要钱，你就给我钱吧，这才实惠。想当年，我这个不分善恶、听信中共谎言的人，却成为大法弟子。如今，我们家四代人修炼大法，在人间乱世的一片净土中，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，在逆境中有幸得大法，我是何等的幸运！我真诚地希望更多的有缘人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年前我和妻子到市场购物，在一个服装摊位，妻子买了一个帽子。妻子付钱后，我给摊主大姐一个真相 U 盘，说看看真相吧，都是电影视频。大姐70岁左右，她说法轮功吗？我说是。大姐说我妈相信法轮功，活了104岁。大姐很自豪地说，我妈每天在家里拿着法轮功护身符大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李洪志大师好。大姐接着说，我妈自己编了一套体操，在客厅里一边跳一边反复念，法轮大法好，李洪志大师好。大姐学着母亲的动作和样子，声音洪亮，当时市场人特别的多，摊位前人挤人，还有几个人在选择服装，大姐一点不害怕，堂堂正正地讲，周围的人都在默默地听。大姐说，当时我妈做了5个心脏支架，乳腺癌晚期都扩散了，她念法轮大法好就都好了。我问，你母亲什么时候开始念的？大姐说，2004年我妈突然病重住院，医生检查脉搏跳动只有20下，医生用药后脉搏一下子升高到200，那个检测仪器上显示的曲线就像股票曲线一样大起大落的，用药控制不住，脉搏在20到200之间跳动。我妈说，看来寿数到了。这时过来一个人，给了我妈一个法轮功护身符，他对我妈说，这个对您的身体有益处。 我妈非常相信，当时就念法轮大法好，很快就出现了奇迹，病情马上得到控制，身体快速康复，很快我妈就出院了。大姐说，那年我妈84岁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延命20年，活了104岁，2024年走的。大姐说，我妈身体康复后，天天到市场卖货，我妈自己有摊位，她是卖头花和纱巾的，每天卖1000元，收入500元，生意非常好，我妈在当地是出了名的。后来家人一商量，在我妈99岁的时候就不让她上市场卖货了，我现在这个摊位就是继承我妈的。过后大姐讲了她的一位朋友的遭遇，那是20多年前了，朋友要到外地进站时，警察威胁所有人必须用脚踩李洪志大师的照片，踩照片才可以通过，不踩照片的人就是进京上访练法轮功的，就得被警察押上警车。当时只有一男一女两人没有踩照片，警察问那个男的为什么不踩照片，是练法轮功吗？那个男的说，不练也不踩，警察当时就把他放了。警察又问我朋友，朋友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不能踩师傅的照片，师傅教导我们做好人没有错。就这样，朋友当场被警察绑架上警车。当年大连市当局用这种最卑鄙的形式绑架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，同时叫世人对大法犯罪。当时大连市的监狱、看守所、劳教所、拘留所、戒毒所都关满了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。大姐接着说，后来朋友被罚款10000多元，被单位开除公职，朋友从此开始做生意，生意做得很好，挣了很多钱。他儿子在日本买了一个100平米的房子，1平米4万，他一下拿出400多万元汇给儿子，都是他做生意挣的钱。大姐问我，你没有这个经历吧？我妻子在一旁回答说，她也经历过迫害。大姐说，一看你们两口子就是好人。我说，祝大姐平安健康，生意兴隆。大姐说，祝你们也平安幸福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4月9日。咱老百姓都很老实，是吧？但老实就该被糊弄吗？好人就该被欺负吗？不对吧？咱也得做个明白人，不能老是上当了。吃100个豆还不嫌腥吗？咱就说啊，电视媒体天天宣传什么共同富裕，说人民生活如何好了，但真实情况呢？大多数老百姓背负着几座大山，买不起房，看不起病，上不起学，养不起老，是不是啊？一家人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不敢吃不敢花的，甚至也买不上一套房，就算勒腰攒肚的买上了，也只有几十年的使用权，当局这不是耍流氓吗？如果家人不幸得场大病，几十年的积蓄就可能都撂在医院里头，全泡汤了。老百姓生活容易吗？就说疫情封控3年，昨个还说坚持清零不动摇呢，转头可就说放开就放开了，还让应染尽染。且不说死了多少人，就说经济吧，现在大滑坡， 不少店铺关门歇菜了，大批人员失业，现在能送个外卖快递都成抢手的活计了，甚至还有学历要求，这正常吗？前阵子咱医保个人账户又大幅被砍，没问过你的意见吧？咱农民养老金每个月100-200元人民币，这可是国家机密不让说，而台湾农民退休金好几千元，据说现在养老金也被掏空了，将来的人退休了都没钱开支了，现在物价又高，这是温水煮青蛙啊，一点点的不知不觉就被煮熟了。咱可比不了那些当官的，动不动就有几十套房产，多少公斤黄金，家里藏的现金都能点坏几台验钞机，但最邪恶的还是他们的精神鸦片，口口声声说爱国，天天让咱愁美愁日愁阴愁啥的，把人鼓动得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满腔子仇恨，让咱这吃地沟油毒奶粉的命还操着美帝的心，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。可那些官员自个儿呢？儿子辈 75% 都有外国护照，孙子辈 90% 以上都有外国绿卡，大官的孩子竟往美国英国跑，嘴上煽动老百姓仇外，背地里把孩子和钱都整国外去了，也不知他们爱的是哪一个国喽，说一套做一套，竟糊弄咱老百姓了，你说他们亏不亏心呢？咱小老百姓没权没钱的，靠自己劳力攒点钱不容易，辛辛苦苦活着图个啥呢？不就想有个好身体，全家人平平安安的吗？可这个最低要求，那些官老爷们也不让啊。你比方说，咱都知道法轮功曾经传遍全国，练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很神奇，很神奇呀，多少人亲身体会过的，还义务交工不收费，练个功锻炼锻炼身体，咱就不用把辛苦挣的那点钱都送医院了不是？自己不遭罪了，也给国家节省医药费，多好的事儿！可共产党就不让啊。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传统，可不是境外马列势力鼓吹的暴力斗争、阶级仇恨啥的。咱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，讲宽恕、坚忍、说真话的，是有正义感的，和法轮功讲的真善忍是相融的。所以很多人一看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，就像通电了，找到家了一样。可共产党把真善忍当敌人，就不敢让人信，逼人骂师父骂大法，还抄家抓人判重刑的，你说他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？把最好的当成最坏的打压，他不就是最邪恶的吗？咱是老实人不假，但可不是糊涂人，抹过弯可明理着呢。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生病遭灾了，谁能长久伺候你啊？政府管吗？到时靠谁呢？还得自救。现在就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，天天告诉人们真相，告诉人们怎么躲过大灾大难，告诉人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能健康平安，又不要人一分钱，又不让你有任何危险。这年头骗财骗色的多，可没有骗平安的，咱可得长个心眼儿，神看人心，可别错过机会了。善恶早晚会有报，坏人也没几天可蹦跶了，吃点苦也许是好事，是磨砺，别抱怨，咱就守住自己的良心，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，退出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摒弃无神论，神佛保佑咱一家平安，等着看吧，总有真相大显的那一天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，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。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，修其心要先成其意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，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。子贡复姓端木，春秋末年魏国人。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，20多岁继承家业，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。他利口巧辞，善于雄辩，且有干计才，办事通达，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，古代祭祀时成属祭的尊贵器皿。夏朝叫虎，殷朝叫脸。虎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，可担当大任。尊师重道。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，周游列国，先后到过魏、陈、宋、曹、郑、蔡、楚等国，这一游就是14年，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。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？是子贡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写道，孔子70多个高徒，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。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，只是尽师徒之道，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。子贡生性聪慧，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。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。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，孔子有何贤能之处？子贡回答说，孔子是圣人，不仅仅是贤能。齐景公追问，圣在何处？子贡答曰，不知。齐景公很诧异，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，赐终身载天，不知天之高也；终身见地，不知地之厚也；赐之是仲尼，譬有可操胡勺，就江海而饮之，覆满而去，又自知江海之深乎？齐景公一听，大为感慨。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，而他自己满腹经纶，也只是江海一粟。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，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。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。子贡说，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，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，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，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。五叔说这样的话，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于是后世多以刺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，又以万仞攻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。叔孙武叔后来又诋毁孔子，子贡非常严肃地说，不要这样做，仲尼是诋毁不了的，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，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，怎能逾越？有人要自绝于日月，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？这是不自量力啊。孔子去世，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3年，唯独子贡守丧守了6年。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3年，子贡双倍期的服丧， 如果不是敬重恩师，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，是做不到的。经商有道。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，君子喻以义，小人喻以利，所以孔子罕言利。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。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？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曾经于曹国、鲁国两国之间经商，富至千金，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。后世所说端木遗风，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值列传》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：子贡曾率百乘之队，载满黄金玉帛，到列国觐见国君，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，气魄非凡。如此看来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。史书记载，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，人取我弃。财神范蠡也说，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，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。据史记记载，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，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，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，诚信为本，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，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，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。在司马迁的笔下，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，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。鲁哀公十一年时，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，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，以备军队御寒之用，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，如果囤积丝绵，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，然后快车运往吴国。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，备受寒冷之苦，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。富而无骄。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？什么样的都有，宝马相居，花天酒地，妻妾成群，自视高人一等，进而依附权势，取得政治话语权，甚至想一手遮天，最终结局悲惨。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，奴仆无数，穷奢极侈，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，52岁时就惨死，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，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。而子贡呢，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，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，克己扬人，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，再商言商，再政言政。他以儒兴商，忠诚守信，以义取利，谋利有度，绝不欺诈。致富之后，他也没有为富不仁，而是以利济世，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。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。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，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，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，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。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，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，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。当然， 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，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。记载有一天，子贡骑着高头大马，身着华装贵服，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，原因是巷子口太小，子贡的马车太大。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，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。袁宪衣着褴褛，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。子贡一看哑然失笑，久违了老同学，你咋困窘成这样了？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，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，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。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，怎么能说是困窘呢？子贡一听马上汗颜。春秋时期，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，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。谁要谈道，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，谁偏离了道，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。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。如果要是今天，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。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。路遇袁宪，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，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，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稚的器皿中倒水。幼稚就是漆器，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，完全装满后会倾倒，使水随之倒出。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。子贡提水往里灌，幼稚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，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。孔子让子贡继续灌，在水灌满时幼稚突然倒了。子贡觉得很奇怪，问孔子是什么缘故。孔子语重心长地说，天下万事万物，盛极则衰，太极匹至，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，月盈之后便是阴亏，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，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，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，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。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，如醍醐灌顶，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。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。老子当时回答说，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，才能最终长久啊。这话言简意深，贫贱不能移，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。所谓富贵不能淫，富而当仁，富而不奢，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，才能保持平常心，谦逊自治。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，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，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您觉得怎样？孔子说，好是好，但做到安贫乐道，富而好礼，才是更上层楼。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，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，赶紧说，这不就像《诗经》里说的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吗？ 我们的人生感悟、修道体悟，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、锻造啊。善养美，不腻恶。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。不知礼，无以立；不学礼，无以立。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，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。他善扬人之美，不逆人之恶。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，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，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，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。譬如智者知人，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等。子贡还说，夫礼，死生存亡之体也。将礼和治乱盛衰、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。孔子过世后，鲁哀公前去吊唁，被子贡驳斥：我老师在世时，你不加以重用，如今先去，你来干啥？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？这合乎礼制吗？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，是一位正臣。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，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。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，子产病逝时，士大夫哭之于朝，商贾哭之于市，农夫哭之于野。他认为，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，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，是残暴的行为，就是贼寇。所谓不教而诛，谓之贼。孔子说，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、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。子贡问道，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，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？孔子说，去掉军备。子贡又问，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，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？孔子说，去掉粮食储备。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，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，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。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，其一，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；其二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；其三，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。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，因此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。富而好仁，富而好礼，富而好德，富而好学。子贡奉行儒学仁爱，不止独善其身，还兼济天下。他政商通达，将仁义于贤治，事功于济世，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，亦或于草鲁之间，无悬于列国之际，会施于天下，成就了仁爱、诚信、善谋的中华儒商。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、有所收获呢？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，希望您不要错过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。Thank you.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从深邃到眼前，捎来了家乡的思念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超越时间空间，罩住了正法的尊严。啊，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，从开始直到永远。这首由陈明甫作词、关桂敏作曲的歌曲，欢快、悠扬、流畅，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。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，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，内旋度己，外旋度人，能使他人受益。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，受益于飞旋的法轮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